先好吗？嗯。神主，我哋去多谢你，主我哋系啊，即系过去呢段嘅时间，主我哋都好感恩你俾我哋能够喺当中嚟到去经历你自己嗰个嘅同在同埋信实。主啊，我哋亦都求你嚟到帮助，预备好我哋嘅心思意念，主我哋能够去进入你嘅话语当中。主啊，虽然同罪嘅问题，可能我哋都听咗好多次啦，但系主，我哋求你，因为你圣灵嘅工作嘅时候，你俾我哋能够有新嘅意念嚟到去领受同埋体会，并且你赐俾我哋能力，能够谨守遵行。主啊，所以我哋恳求你一息间与我哋同在。俾我哋讲嘅、听嘅，都喺你眼前嚟到蒙恩。主，我哋多谢你，听我哋祈祷，奉主名求，阿门。好，咁今日所选读嘅一段嘅经文咧，咁可能都系大家非常之熟悉嘅一段嘅经文啦，就提到咧有关罪啦，同埋佢嗰个嘅历史啊，点样嚟嘅罪嘅一啲嘅问题吓。咁其实嗰个嘅提出呢个嘅问题，都有一个嘅。想法的事关最近在信仰班，无论我之前去过的长者班或者是一个的新移民的朋友里面，我都发现原来无论从18岁或者到80岁，他都会经常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上帝会创造的人有犯罪的可能性呢？是不是上帝创造了比较次等的人呢？为什么上帝不创造那些能够绝对顺从的人，以致这些犯罪不完美的事不会发生呢？等等，这些呢都是一些非常好的问题，值得我们来去关心。所以呢，因此呢，接下来几次的讲道呢，我都会尝试就着上帝那个的主权和人之间那个的自由来去讨论相关一些的题目。而创世记的这段的经文，我相信是所有的经文里面，我们首先要去想的第一个的最重要的题目，就是究竟罪是怎样来的，自由是不是一定有跟罪有一个挂钩的呢？这个是我们今天很想去谈论一个的问题。首先我们去看一个的经文，在今天的经文所见，在人类犯罪之前，上帝曾经吩咐了亚当，创世纪第二章16至17节这样讲，他说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在创世纪的头两章，我们看到上帝创造了人类，也都创造了动物，但是人类和动物之间最大的分别就是，人似乎是能够和上帝沟通的，人能够有自由选择是不是来到履行上帝一些的吩咐，而动物可能就不同了，他们和上帝之间好像没有和人和上帝之间有一种很特殊的关系。虽然神在创造人和到人犯罪中间，我们不知道中间经过了几长的时间，因为呢可能那个日子呢是可能很长的。在中间呢，神和人呢只是讲过一句的说话，但是这句的说话呢就有一个呢绝对的重要性，就是这段的经文是人和神之间呢唯一的一个对话。其实这个对话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去忽略了，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有一个误解呢，就是说没错，我相信有一个创造主的，但是呢他创造了这个世界之后呢就扔下去不理了。我承认有一个创造主，但是呢好像跟我之间呢没有任何的关系的，所以呢我不需要对他负上责任，他也都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但其实如果我们真的认真来到去看这段或者这节很简短的经文呢，我们就会看到上帝这个吩咐呢，他创造了人类之后其实不是不再跟他们有任何的瓜葛，相反他们的关系就是藉着这个命令呢紧扣在一起的。正如有些研究圣经的人指出呢，就是在最初人和神之间那种的关系 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不是我们所想的那种若即若离的那种关系，是一种盟约式的关系，是需要双方都能够有一种的参与。而盟约的一方就是上帝，他提供他的主权和恩典给我们。上帝是负责提供人类一切生活的所需，以及人类最大的自由度。但另外一方面，人也有一个责任，他需要配合相应的要求，一旦违约的话，他就会受到相关的惩罚。所以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在创世之初就已经确立了下来，是一种的盟约的方式来到存在的，双方都需要履行一定的责任和角色在其中。所以来到这里，我们可能都接受一个这样的假设性的关系，或者一种圣经所讲有一种这样的关系。OK， 上帝你提供一切好处给我们，我们就是需要不要违反其中一个小小的诫命就可以了，似乎都很着数或者很公平。但是为什么在芸芸这么多的自由或者这些食物里面呢，又要零零舍舍设立一棵叫做分辨善恶树的果树呢，不让我们吃呢？如果真的不想我们吃，又或者吃了对我们不好的话，它大可以放在那些没人去到的地方，或者放在一些海拔最高的地方，放在一些万年积雪的地方，叫我们去不到，或者叫我们能够知难而去就可以了。为什么要放在那些我们伸手可以触及的地方呢？上帝这样做是不是立心不良呢？要特意设立一棵的树来到去试探我们。如果没有这棵树的话，人就不会犯罪了，是吧？引导我们去想这个的问题，其实这个的问题呢都是很多的信徒或者非信徒都会问的。这个是一个呢很好的问题，他尝试再引导我们去想多一点刚才那段的经文，上帝所设立的这个诫命呢还有一重的意思的。正如一个的犹太学者说，他说其实人创造的时候呢不是自由的，其实他是领受诫命呢来到去成为自由，或者是做一个的自由的人。因此很简单地说呢，就是说没有上帝这道诫命的话呢，人根本不知道自由是何物。因为人是被吩咐的，人是被上帝的命令来到去要他活出自由。所以其实诫命和自由呢在今天的社会来看呢，似乎是完全相反的两样东西。有诫命你就不要想着有自由了，因为诫命似乎是代表着束缚的，怎样好像有自由呢？但是创世纪这里讲得很清楚，就是说我们是可以拥有自由，这个是上帝一个的命令或者一个的吩咐来的，就不是一个的建议，又不是一个的选项来的，完全是出自上帝一个的吩咐。我们是要享受祂创造所带来的那个自由，只不过呢我们要去留意这个的自由不要越过了应有那个的界线。上帝祂没有选择隐藏这条的界线，祂相反而我们看得很清楚这条的界线究竟在哪里。因此其实这个诫命或者这条的界线它的存在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定义清楚究竟我们是哪一个或者我们不是哪一个。当我们选择或者当我们去遵守这条的诫命的时候，我们就认清楚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分别了，我们不过是受造物的角色，而那个发出命令的那个是那个的造物主。简而言之呢，就是这棵树本身可能没有一个神奇的功能，但它有一个的存在就是很重要，就是它定立了一条很清楚的界线，要我们来到去分辨我们的角色，我们是人，我们不是神，我们是受造物，它才是那个的创造主。而当我们一旦逾越了这条界线的时候，我们不单止不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 而是陷入一個危險，甚至是一個死亡的狀態。因此我們看到其實戒命和自由呢是相輔相成的，就不是彼此來到去有一個矛盾。事實上呢，在生活裡面呢，界線的概念呢，我們都是感覺無處不在的，是不是？當我們去游水的時候，或者當我們見到魚在海上游水的時候呢，當他們跳出了陸地，那就很危險了。又或者當一架高速行駛的列車它離開了路軌的時候都很危險，是不是？亦都或者是當我們的婚姻出現了外遇，或者是我們俗稱出軌的時候呢，亦都是一個呢很危險的狀況。我們本來可以享有的自由就不再自由。因此我們要去反思，就是說上帝設立這棵樹是不是用心不良呢？其實可能是恰恰相反。如果上帝不一早將這棵樹，或者不將我們的限制告訴我們，到我們去碰到焦頭爛額的時候才說出來，啊，原來有棵這樣的戒命，或者有棵這樣的樹的時候，很可能呢才是立心不良。所以在創造之初呢，上帝不單單只是期望，甚至是命令我們是要活出一個自由的生活。上帝不是我們很多人所誤解的樣，啊，要我們做一個奴隸，要剝奪我們的自由，恰恰相反，其實祂是期望我們呢是有真自由。但是呢要享受這個真正的自由呢，我們是要掌握一個呢重要的次序，就是呢首先要認識自己那個的不可能性，就是說呢我們人是有限制的。當我們認識了這個這樣的前提底下，我們再去發展人類的可能性的時候，那是安全的，這樣是充滿自由的。但罪呢帶來的結果呢，就是另外一種的生命的形態了，我稱之為一種的叫做進擊的生命，或者一種的征服的生命。人類對自由的理解呢在罪的影響底下呢就不同了，就是說呢我們要不斷挑戰有一些新的可能性，我們要去征服人類，征服這個的大自然。當去到某個的位置的時候呢，才能夠迫使我們去想回那條的界線在哪裡。譬如全球暖化啦，或者最近的病毒大流行等等。當我們嘗試接觸那個的不可能性的時候呢，我們先去反思人那種的限制和渺小，就是人不可能是上帝。所以呢當我們認識到這件事呢是非常重要，人的不可能性和人的自由呢兩者呢其實是不排斥的，甚至呢是環環相扣。當這個的次序或者這個界線呢被逾越了之後呢，就可能呢帶來一個呢完全不同的結果了。接下來的劇情呢就正好呢引證到這一點。在這個的第三章開始呢就出現了這個的蛇那個的登場了。蛇這個角色呢是相當之神秘的一個角色來的，它既是創造物的一部分，但同一時間呢也都是引誘人來到犯罪的一個的共犯了。關於蛇的討論有很多，不過呢聖經這裡的焦點呢就不是解釋蛇為什麼來啊，或者它的特質是怎樣，而是聚焦是呢蛇和女人之間的互動，講回我們人是怎樣會被一步一步的引誘來到去突破或者是逾越那條的界線。這裡我們看到蛇其實是沒有用過任何的超自然的能力來到去引誘人的，相反它不過是從一次的對話來到開始的。有人稱呼呢這個是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次的神學討論，是吧？神學討論，神學討論的意思就是說呢所有有關和上帝涉及上帝的對話呢都可以是神學的討論的，不一定是很學術性的，而是說呢當談及有關上帝的事情的時候呢就可以這樣說了。迄今為止呢在人犯罪之前呢在伊甸園裡面只有上帝和蛇呢分別向人說了說話，不過呢他們之間那個的分別呢是很重要的。上帝和蛇之間的分別是怎樣呢？ 有些學者指出，他就說其實上帝說話的特色呢是 speaks， 而蛇講嘢的特色呢就是 talks。 上帝 speaks 的意思就是說那樣嘢是單向性的，上帝的話語呢是帶有一種的絕對性的，你們吃的日子呢必定死。所以上帝的說話呢是沒有任何呢討價還價的餘地的，他所說的不是一個的 suggestion， 不是一個的好的建議那麼簡單，建議你這樣做比較好啦，這樣。上帝 speaks 是單向性的，因為這個呢是一個呢不容挑戰的命令。但蛇呢說話就不同了，蛇呢是 talks， 嘗試跟你聊聊天先，提供一種的可能性俾你嚟到參考。譬如第一節佢話咧，神岂是真説不許你們吃園中所有樹上的果子嗎？第三節佢又話，蛇對女人説，你們不一定死。我哋睇到蛇所發出嘅話語咧，就唔好似上帝咁樣嚇，冇絕對性嘅。相反，佢係嘗試喺上帝話語嘅權威背後咧，提出一啲嘅問號，引發人有一個的思考或者一個的疑問。這個呢就是蛇引誘人的第一步的工作，先在這個的思想層面來去做一些事情，去混淆人的思想，為的就是要將上帝界命那個的絕對性呢最後變成一種的相對性或者一種的可能性。這個呢就是試探那種的本質，就好像我們今天說出軌，有一種的現象就叫做精神都可以出軌。人首先在這個的精神層面受了試探的時候，放棄一些原則，然後才會慢慢發展出一個的越界的行為。所以我們看到就是蛇那個的試探是怎樣呢？就是藉著討論上帝，或者藉著談論上帝，令到我們呢最後離開上帝，這個就是魔鬼的試探。其實我們在看福音書的時候，也看到類似這樣的試探，是吧？當耶穌被魔鬼試探的時候，他說你如果是上帝的兒子，為什麼不跳下去呢？因為經常記著這樣說的，聖經都這樣說，他很擅長用這種伎倆，就是重新演繹回多一次上帝的說話。今日其實可能魔鬼都咁樣同我哋講嘅，就係話：喂，既然上帝咁愛你，就算你做咗呢啲嘢咧，都冇所謂嘅嚇。或者既然上帝咁愛你，咁樣你所有嘅過錯咧，不過係相對嘅，可能係無關痛癢。又或者上帝既然係咁愛你，你唔需要喺信仰上有努力噶嚇，只係需要躺平就可以進入天國等等嚇。有時為了逃避上帝的絕對性，我們都會嘗試用各種的方法來去討價還價，來去淡化或者重新來去演繹對於上帝的理解。但聖經就是這樣說的，說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多說就是出於魔鬼。感謝主，如果我們真的認真看聖經的話，我們就發現誒點解上帝你好似唔係好識同人 social 咁樣嘅嚇？即係話好似唔多，同埋咧每次講嘢咧都直來直往咁樣，同埋咧好似好權威性或者好單向性嚇。咁就係因為咧佢從來咧都唔會講多餘嘅説話，俾我哋咧有過多嘅遐想或者詮釋嘅空間啊。佢亦都唔會淨係提出一啲嘅好嘅建議啊，你試下啦。唔緊要嘅嚇，唔信都唔緊要，不試亦都無妨嚇。佢所說嘅其實係關於生同埋死、福同埋禍咧，同我哋嚟到去講清楚嘅嚇。呢個亦都係今日我哋需要反思嘅，就係我哋傳福音固然唔可以採取一種好強硬嘅態度啦嚇，亦都唔會因為，但係亦都唔會因為對方嗰個感受咧過分扭曲咗福音啊，將呢個嘅好消息變成了一個嘅好嘅建議嚇。前者咧係要對方知道，其實你同佢傾緊嘅係一個關於生同死嘅問題嚇。但後者咧，如果你係一啲嘅建議嘅話咧，就係、是、信仰只不過係一啲嘅 生活嘅點綴嚟嘅啫嚇，幫你優化一下你嘅生活嚇，信亦都好嚇，唔信都唔緊要咁樣嚇。所以會唔會無形之中俾對方覺得就係、是、啊信仰都係一種嘅錦上添花啦嚇，係唔信亦都冇一個大嘅損失。咁、可能呢個咧，亦都係有時我哋中咗呢個嘅試探，或者呢個嘅撒旦引誘的一種嘅信仰嘅態度嚇。我哋經常同蛇保持一種嘅對話嘅嚇，傾好多嘢 ，talks a lot 嚇，將所有信仰最重要嘅元素咧都淡化咗啦。神係咪真係咁樣講噶？神係咪話我哋真係要付門徒嘅代價噶？神係咪真係話我哋要成為聖潔、合乎主用噶？等等等等嚇。咁事實上咧，蛇藉住同女人呢個對話咧，確實亦都令女人咧對上帝有了全新的認識，這個是試探帶來的結果。他就說第三節，你們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們死。從女人的回答，我們看到她增加了對上帝戒命的演繹。上帝就是跟他們說不可以吃的，但沒有跟他們說你不可以摸的。這裡蛇似乎要引出女人自己對於上帝戒命的理解，是充滿禁令或者很多規矩的這個上帝，不單止吃都不可以，摸也不可以。第五節蛇更加進一步的詮釋，就是說因為神知道你們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們就能夠好像神一樣知道善惡。這裡神又加添了上帝蛇又加添了上帝沒有講過的說話。在這個對話裡面，蛇又企圖重新要我們對上帝有一個觀感，就是說你的上帝是充滿限制的，而且是自私的。因為為什麼他不讓你吃？他擔心你們會好像變成了神一樣。因此蛇這裡所鼓吹的，就好像我們今天這個世界所應許給我們的一個的現象，就是說你信服上帝就很蠢的，就等於做奴隸，很幼稚，不成熟，只有勃逆或者只有不聽他話，你才能夠帶來真正的自由、成熟，你們才能夠好像上帝一樣。唯有脫離上帝，你們才能夠做真正的自己。這個其實也都是蛇給女人，也都是給我們今天、即是那些受試探的人一個的應許。咁跟住我哋再睇落去啦，就係當呢個嘅試探成功發動咗之後咧，蛇就離開咗啦嚇。咁佢嘅成功令到咧人喺呢個精神上邊咧嚟到出軌啦，逾越咗人同神之間最初嗰個嘅距離嚇。咁帶嚟一個點樣嘅結果咧？第六節嗰度咁樣講，佢話：於是女人看見嗰棵樹嘅果子好作食物，亦都悦人嘅眼目，且是可喜愛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來吃了，又給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女人站在這棵的樹面前，她已經忘記了上帝的戒命了，她就是看到這棵樹所能夠帶來的好處。我們跟罪之間的距離，除了從這個的內在方面的試探之外，還來自外在的，還需要有一個的肉體的配合。如果去形容這方面的引誘，我認為聖經另外一個地方說得很清楚，約翰一書一章十六節剛剛好這樣呼應，他說因為凡世界上的事情，好比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和今生的驕傲，都不是從父神來的，而是從這個世界來的。我們看到就是女人看見那棵樹好作食物，滿足到我們口腹的需要。中國人也經常說食色性也，是一個的肉體的情慾。其次就是說悅人的眼目，能夠有一種的官能上面的刺激，喜歡看一些漂亮的東西，對應的就是一些的眼目的情慾。最後就是他看到的時候覺得能夠使人有智慧，這個也可能是每一個人所希望自己變得更加聰明，好像跟上帝一樣能知道善惡。這一點呢 就正好對應咧，就係今生嘅驕傲。每一個人咧都有一個咁樣嘅試探啊，肉體嘅情慾、眼目嘅情慾，同埋咧今生嘅驕傲。所以喺呢啲嘅層層嘅試探嘅進逼底下咧，人終於突破咗嗰條嘅防線啦嚇，伸手摘嗰個嘅樹上嘅果子嚟到食。但最終佢哋係咪真係能夠得償所願呢？咁我哋去睇到就係第七節，佢話二人嘅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係赤身露體，便拿無花果樹嘅葉子咧為自己編做裙子。呢度經文顯示就係話蛇嘅狡猾咧，就在於佢講嘅話咧就唔係錯得曬嘅，亦都帶住一半嘅事實，一半嘅謊言。嗱，冇錯，食咗禁果之後咧，人嘅眼睛咧真係變得明亮咗啦。但係佢哋有冇好似聖經所講咧，或者有冇好似蛇所講咧，變得好似如神一樣咧？嚇！相反，我哋睇到就係佢哋嘅眼睛所明亮帶嚟嘅結果咧，就係佢哋就係睇到自己嗰個嘅羞恥啊！嚇，睇到自己赤身露體所帶嚟嗰種嘅羞恥感。羞恥咧係人犯罪之後咧最直接嘅結果啊！羞恥咧其實係一種嘅自己對自己一種嘅評價嚟嘅，係嘛？假如我話，我企喺你面前咧，覺得好羞恥嘅意思，即係話我冇辦法能夠安心嘅咁樣企喺你面前，我好想逃避你啊！嚇，有咗羞恥感之後咧，人亦都開始有咗私隱啦，嚇，用葉子嚟到去遮蓋自己啦。但係聖經咧之前先話咧，人當時赤身露體咧，唔係覺得羞恥嘅。嗱呢度好明顯咧，就係暗示咗佢哋犯罪之後帶嚟嗰個結果咧，唔係神所期望嘅嚇。因為當時赤身露體咧，對於上帝嚟講，或者對於佢哋自己嚟講咧，唔係一種羞恥嘅事情啊。咁所以我哋睇到就係羞恥感係帶嚟咗人與人之間嗰種嘅隔膜，佢哋唔能夠坦誠嘅相見，只能夠遮遮掩掩，彼此咧有所隱藏。然後咧就係人同上帝之間有一種嘅隔閡啦。喺後邊嘅故事，我哋亦都睇到啦。佢哋知道自己赤身露體嘅時候咧，佢哋就匿埋，要躲避上帝嚇。咁所以我哋睇到罪所帶嚟嘅結果咧，就係關係之間嗰種嘅疏離啦，人逃避人與人之間嘅關係，亦都逃避同上帝之間嘅關係。遠離上帝就係聖經所講有一種嘅靈性上邊嗰種嘅死亡啊！咁所以自此之後咧，人就開始習慣嚟到去隱藏佢哋自己啦，編織出裙子啦，就好似我哋今日咁樣嚇，發展出各種嘅禮儀或者嘅規範，其實為嘅只不過係我哋能夠同人保持一種嘅合宜嘅關係嚇。咁但係羞恥感帶嚟嘅另外一面咧，就係令到人更加專注喺自己身上啦嚇，更加嚟到去淨係睇到自己有咩唔好嘅地方。呢個亦都就係話自我中心嗰個由來啊嚇。雖然成本聖經咧冇講過咩係自我中心，但我相信呢個嘅羞恥感咧，其實更加形象咁樣講咗，就係話罪喺我哋嘅心目中咧所起到嘅影響。一方面咧，我哋係好想逃避同人之間嗰種嘅關係嚇，人有嗰種嘅自卑感嘅。但同一時間咧，人亦都會自大嘅，因為佢淨係會專注喺佢自己嘅身上嚇。咁所以我哋睇到成個故事就係始祖犯罪帶嚟咗一個嘅結局，就係咧。佢哋唔單單止達唔到佢食呢個禁果帶嚟嘅目的啊！嚇，即係佢哋好想收窄佢同上帝之間嘅距離，但最尾我哋睇到佢哋同上帝之間嘅距離咧係越嚟越遠嘅嚇。呢個咧就係罪所帶嚟俾我哋有一個咁樣嘅結果。因此我哋去睇翻就係我哋同罪之間嗰種嘅距離究竟喺邊度咧嚇？究竟最初點樣先能夠保持翻一個合宜嘅距離咧？同罪嚇，咁我相信剛才嘅經文咧，亦都俾我哋睇得好清楚啦。戒命 同埋自由咧，呢兩樣嘢咧係我哋好需要，係即喺點樣去處理罪呢樣嘢咧，係需要咧重新有一個嘅發現。其次咧就係一個嘅思想嘅層面啦。你有冇嘗試將上帝絕對性嘅界名變成咗一啲相對性嘅建議咧，或者一啲嘅生活，一啲嘅純粹一啲嘅指導咁簡單啊？最後啦，我哋睇到一個嘅行動嘅距離。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和今生的驕傲，這個也是源自於前面那兩樣東西一步一步退守，或者個界線破防了之後會帶來一個很自然的結果。所以如果要用一樣東西去總結今天所說的，我會用一套的電影，你知道我喜歡看電影，不過看電影也有一些的有一些很重要的信仰的反思。有一部的電影可能有人看過，有人未看過不要緊，其實那個劇情很簡單的。那這個劇情就是主要講述這個電影叫做 Don't Look Up， 中文就是叫我們不要抬起頭。這個電影的劇情就主要講述有一班的科學家在研究一次的現象裡面，他發現了有一個好像喜馬拉雅山那麼大的彗星正在度咧向地球咧靠近啊！如果不出意外的話咧，六個月之後咧，呢顆嘅彗星咧就會抵達地球啦，就會摧毀一切。不過咧，人類對於呢個嘅警示咧，或者對於呢個危機嘅態度咧，就見到咗眾生相啦嚇。政客啦就係貪戀權力啦，媒體咧就係照顧自己嘅流量啦，資本咧就係睇利益啦，而學者他的聲音也都無力，民眾其實去到那個位置，他都不知道自己應該相信是哪一個。這個其實也都諷刺了，就是在今天各種的權威或者各種媒體的底下的時候，我們反而不知道哪個才是真正的權威，最後竟然任由這個地球毀於一旦。這個 是出乎所有可能很多觀眾所料的，即係冇人能夠力挽狂瀾，亦都冇一個嘅大團圓結局嚇，留低咗俾我哋有一個嘅黑色幽默。俾我哋去重新睇到，就係呢個嘅娛樂至死嘅時代啊嚇，每一個人淨係關心自己眼前嘅事物，但係對於真正要關心嘅嘢咧，卻係咧完全當係無道嚇。Don't Look Up 就係反映咗亞當嘅後代嗰個歷史，每一個人只是着重于眼前吸引自己的东西，随从自己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但同一时间，其实这套的电影《Don't Look Up》，它其实也都去讽刺了时弊之外，其实它的名字也都提供了一个的出路，或者提供了一个的真正的方案。真正的方案不是相反，你是要 look up。 如果用信仰的言语来到去讲，就是说我們是要仰望上帝的。其實人類真正的悲劇呢，就是當我們犯了罪之後，我們不敢再 look up 了，不嘗試再去仰望的時候，這些悲劇呢早晚都會發生。當我們重新來到去仰望，去找回那條界線的時候，我們認清楚自己的角色，我們是人，我們不是上帝的時候，這個的界線人嗰個嘅悲劇咧，先有機會咧嚟到去逆轉。願意我哋都藉住祈禱啦，將我哋頭先所聽到嘅，將我哋上帝同我哋所講嘅，都擺喺禱告當中。我哋一齊祈禱。親主，我哋去多謝你，主啊，因為創世記嗰個嘅故事係好精彩，雖然好簡短，但係都去講到人類和上帝之間其實是有一個很重要，也都是一個很緊密的關係，是藉著一種的立約的形式來到去存在的。當我們今天享受這麼多的自由的時候，但是主，我們很少問我們是不是逾越了那條自由的界線。我們求你來到去幫助我們，讓我們看到那條界線存在那個真正的意義。你不是期望我們 受約束，你不是期望我們成為一個的奴隸，相反其實你是命令我們要去得著那個自由，那個真正從你而來應許那個自由。求你幫助，讓我們在這個的話題上面，讓我們在自己認識自己的層面上面，主要我們繼續來到去盡心，幫助我們克勝蛇給我們的試探，也讓我們認真來到看待你話語那個的寶貴和重要。主要我們求你幫助，聽我們祈禱，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而求，阿門。